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是柳伯林弟兄。柳弟兄您好。
你好。
哎，您在这个休斯顿待了几年呢？
从94年到02年，8年。
在这个 MD Anderson 工作是不是？
对的。
所以您在这边是做什么？
做癌症研究。
做癌症，哪方面的癌症呢？
乳腺癌的研究。
乳腺癌，听众朋友很多人都认识有得乳腺癌的人，是不是？
对，我想是。
现在为什么好像这么多人得乳腺癌？是真的是现在人得病多，还是因为我们寿命长，还是怎么样？
这个乳腺癌说起来，中国人跟美国人，就说跟西方人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怎么讲呢？
在西方人，他女性当中的癌症，所有的癌症当中，乳腺癌发病率是最高的。
最高的。
对。
那中国人呢？东方人呢？
东方人就发病率要低一些，但是如果从癌症的具体的每一例来说，西方人得的乳腺癌大部分是比较上年纪的人啊。
东方人年轻的女性。
对，东方人年轻女性得的更多一些。
哎，那你们晓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情况？
这个是一个
说不清楚的事儿。
非常好的问题，说不清楚的事儿，太对了。其中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与这个饮食非常有关系。
又是饮食非常有关系。
对，其中有一项我们做过研究，就说东方人吃豆腐很多。
吃豆腐还会致癌？那我还有什么不致癌的？
不是，吃豆腐不是致癌，是可以预防癌症。
哦，对不起对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东方人有一个理论说东方人得乳腺癌发病率低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不是这个怀疑你们这些 MD Anderson 这个 cancer 圣地你们这个东西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到底是这个大家忽发奇想东碰一点西碰一点，还是真的你觉得这些东西有点道理？
别的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从吃豆腐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一定道理。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个研究，我们有一个老鼠动物模型。
我就知道你们就把人当老鼠带。好，你就老鼠吃豆腐。
不是我们有个动物模型，就老鼠呢，我们可以人为的创造一个老鼠可以自发的得乳腺癌。
还有真可怜。
如果我们给老鼠分两个组的话，一组是自发得乳腺癌。
自发得乳腺癌。
对，但是他给他吃饮食，吃一般的平常的饮食。
平常的饮食。
另一组实验组，如果我们给人为的给饮食加上大豆制品，也就是我们豆腐的制品。
豆腐制品。
结果就是证明了吃豆腐吃大豆制品这一组老鼠，它的发病率低，同时得乳腺癌的发病要慢一些。所以说这是一个有科学根据这么讲的。
所以就是要养老鼠要给它吃豆腐。
对。
以前的人得这么多乳腺癌？
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发病率这么高，但是这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以前的人如果人得病死了，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乳腺癌的人，也就是说诊断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
是，所以很多的我们真是到了比较近代才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记录啊，发病率啊，人数啊，到底是什么病啊，是不是？
对，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你听说过，就是做这个mammograph， 中文应该叫就乳腺癌的那个检测。
乳房摄影。
乳房摄影，对，在这个乳房摄影是西方女性过了40岁每年定期要检查。
每年定期要检查。
在东方像中国我想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是，
这可能也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西方人发病率高的原因，因为它可以早期诊断。
是，早期诊断。
对，
这个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癌细胞到底是什么细胞？它什么东西叫做癌？
癌细胞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人体有很多不同的器官由细胞组成，是正常细胞组成的。
你说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组成的？
不是，我说正常的人体是正常细胞。癌症呢，就是正常细胞它变成了癌细胞，就是它失去正常细胞的功能，相反它得到了癌症细胞的一个功能。
那您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正常细胞的功能或者癌细胞的功能，这到底怎么回事？举个例子说说。
举个例子，比如说血液细胞。我们知道血液里边有白细胞、红细胞， 啊，任何细胞它有一定的寿命，
是
骨髓里边长出白细胞或者是血细胞以后呢，它有一定的寿命，比如说啊，白细胞是13天，红细胞120天，长新的白细胞和血细胞的这个速率，跟它死亡的速率是平衡的，
是调整好的，
是调整好的，这个是正常的机体有这样的功能。
是，
假如说白血病，白血病我们知道又叫做血癌，就是癌症的一种，那这个就是说它白细胞只增殖，它不死亡。
哦，
就说它只是一味的去长，它不死，就可以想象你的人机体当中血液当中这种
白
细
胞
越数量
越
来越多。
哦，你的意思说这个白细胞本身如果就不看它的寿命的话，它还是一个正常的白细胞
？No， 也不能这么讲，
也不能这么讲、
它除了数量增加以外，这是白血病的其中的一个症状。
是、
另一个，这个白细胞它的功能也变掉了。比如说你正常的白细胞，我们知道它有啊、T 细胞、B 细胞，它可以有免疫的功能。
是，
但是这变成白血病这种白细胞，它失去这种功能。
就是说，该干的事它不干，
该干的事不干。
它会不会去干不该不干的事呢？
当然会。
像什么事？
比如说，它应该在血液里边待的，它现在不了，它跑到另外的器官，比如说到你的肺脏，到你的脑组织，到你的肝脏去。它在、
这样子，
它在那样的部位也可以长成另外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实体出来。这个时候就我们就认为就是癌症转移到一个远处的部位。
所谓的癌症转移就是它到了另外一个器官，它又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因为那个环境的关系。
对。
但你确实知道它是从这儿来的。
对。
呵，这东西光要搞清楚它就不简单。
这个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知道癌症本身实际上现在的科学发展，比如说我做乳腺癌的研究的话，我就知道如果你早期诊断妇女发现有乳腺癌，
有乳腺癌
本身不可怕，如果你是早期诊断，
是
可以现在有很好的手术治疗的办法，同时有很多的化疗药物可以治疗，
都相当有效。
对，但是如果你发现的晚的话，也就是说意味着乳腺癌它转移到别的器官，比如说肺脏、这个是对大夫、家属、病人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大夫确实也没有再好的办法来治疗病人。
是哪一种癌往哪儿转，是不是有固定的路径？
对对，这个现在只是观察到的现象，具体说到它为什么转到这样的器官不是很清楚。比如说乳腺癌，它有几个常见的转移部位，肺、脑和骨骼。
这都不是好地方啊。
对，都不是好地方。比如说转移到肺，这个
是
说实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们知道肺癌
很难治。
很难治。你从乳腺癌转移到肺癌，就意味着你是晚期的乳腺癌才引起的转移，所以就更加麻烦一些。
你所说晚期的乳腺癌就是它在里面已经成了精了，很讨厌。
对对。
哎，我听人家讲说这个母亲要是喂奶是件好事，是不是？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有一个邻居，他们是中南半岛来的，他们生孩子就有种种的说法。因为刚开始受乳的时候，最出来的那个乳是不是白色的，里面是有一些免疫细胞，有点像黄的，像水一样的。
对。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事儿，他们就说啊，刚出来的奶不好，不要给孩子喝，要喝后来变白的奶才是好奶，他们就真的这么做。那我也认识从中国来的同胞，他说现在不要给小孩子吃母奶，这还是蛮最近的事情，我非常惊奇听到他这样讲。他说现在这个美国这些代乳这些营养品比母奶要好得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事
儿？这个是显然是不对的，
显然是不对
的。我知道现在很多科学发展，有很多的公司也好，或者是药厂也好，他希望找到一种能够代替人
奶
的
代
替品，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虽
然我是做科学研究，但是我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个人体，是万物的灵长，它是最高贵、最宝贵、是最复杂、最完美的一个创造物。所以说从人体制造出来的东西，那是不可能，
绝对有它的道理的，
绝对有它的道理，不可能有别的替代品来替代它的。
我们更不可能在一知半解的状况下去碰撞个东西，认为差不多就是。
对，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只是我们现在越来越知道这些东西的好处，那显然不但对孩子是好的，对妈妈也是好的。
是。
这个道理在哪里呢？
因为 妇女从怀孕到生小孩到哺乳期，
是
她的整个的一个激素的调节是一个有个大的变化。
嗯，
啊，你知道在乳腺癌的发生当中，
嗯，
雌激素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荷尔蒙就是了，
对，
是不
是，就
是
一般讲的荷尔蒙。这个实际上这个东西理论上还没有搞得那么透彻，
嗯，
但是通过观察的现象就是说，
嗯，
妇女每经过一次生产哺乳，
嗯，
这个过程
是
相当于她重新过了一次生命的转变。如果按照通俗的话说，就再年轻了一次。
有这种事？您再讲一次，你说，每生一次孩子她再年轻一次。
对，这个，
这真的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怎么说？从哪个角度？因为人越生孩子，这个身体也肿了，好像元气大伤啊，你怎么会又年轻一次？怎么回事？
是这么说，就是说，你知道妇女每个月要一次经期的变化，是因为激素在调节。
对。
可是这个生产的过程就没有这个经期的调节，就每个月这一次就没有了。
是。
他为了保持这样没有，他必须激素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
嗯。
我是说，激素有分很多种。你刚才讲的雌激素、荷尔蒙，就是大家一般人
脑子里
只知道这一种。
其实还有。
实际上还有润激素。
这是什么玩意儿？
润激素就是你怀孕的时候才会产生那种激素的，
哦，那种激素。那你说那东西对母亲好吗？
那种不能
不能直接这么
不能直接这么讲，
我这是外行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它多种激素的水平在调节的过程当中，
嗯，
啊，生命现象真是很奇妙。
嗯，
生产显然有一个新生命就要生出来。
对，
这个。不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你觉得很奇妙。实际上，这个激素的变化对妇女本身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调整也是相当 amazing 的事情。所以，因为科学发展还没有搞得特别清楚，我只能就是说，你就记得就是激素的变化确实对这个母亲的生命有一定的
好处，
有一定的好处。
就是说，这个等于说，上帝已经在帮助他坐月子，在帮他补身体，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你可以这么讲，我完全同意
这
种说法。
但是
这
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对，这是很笼统的说法，确实还有很多基础研究需要去做的工作。
而且我手边还有一个资料，是好几年以前英国人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研究，他用了15万名妇女，其中有三分之一呢是有乳癌，三分之二是没有乳癌的。那他们在比较什么呢？就是比较谁生了多少孩子，并且这个孩子吃母奶吃了多久。结果他们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了，因为就提出了除了像您刚才讲的食品原因致癌，
对，
或者防癌之外的另外一个说法。基本上呢，就是说你每喂一年的奶，你得乳癌的几率就降低 4.3%。 那你每生一个孩子，你得乳癌的几率降低 7%。这也和您在节目一开头所讲的那个数据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白种人呢，已开发国家得癌的比例
对
高，因为他们生的孩子少嘛。可是亚洲人，甚至包括日本人，因为孩子多或者受乳时间长，所以他们得癌的比例就低。那这篇报告我下了节目需要赶快拿给小贝，鼓励他努力生产，是吧？不但能使你妻子更年轻啊，而且对他的健康是有绝对的好处。好，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和柳弟兄继续谈。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高尔山子。目前中国政府为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宣布暂时禁止从七家美国公司进口有问题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呢，包括鸡爪子呀、猪耳朵啊等等，这些美国人视为垃圾但中国人如获至宝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国家质量检查总局说，在这些肉制品中含有致命的沙门氏菌以及饲料添加剂和在中国禁用的兽医药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上了中国政府黑名单的这七家美国公司啊，中间还包括了全球最大的禽肉加工企业泰森食品公司、Sanderson农场公司冷冻鸡爪含克丘芬药物的残留超出了指定标准。这克丘芬呢，是防止禽类染上球虫病的常用药。Cargill肉品公司出口中国的猪排骨含有饲料添加剂。下边就是 AJC 国际公司的冷冻猪肉产品验出了莱克多巴胺，那是一种让猪提高瘦肉增长的药物。 我们中国人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现在禁止他们进口这样的食物到中国来。是可忍孰不可忍，胆敢卖给我们含有让猪增长瘦肉催化剂的猪肉，那我们中国人大鱼大肉吃完了以后永远长不胖，我们何时才能摆脱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的名字？您看，幸亏有这么一个腰杆子直的政府给咱们做主，今日在国内甩开腮帮子大吃的食客们才不会受到毒害。英明，绝对英明。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任，所以从五月以来啊，政府就力邀300多名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相关人员在北京召开国际消费品安全大会。据人民日报报道，参加大会的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李某说，中国政府十分关心消费者的安全，中国在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上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国家。前不久，中国质量检查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也这样表示过，中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实属罕见，零风险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不能因为偶尔查出几家有问题工厂的产品就说整个中国制造产品的标准都低，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鸡蛋里头挑骨头。这种兴风作浪的人背后一定有政治倾向，那既然球发过来了，咱们也要接呀。所以看来呢，政府突然对食品药物的质量有所关怀是有一个原因的。今年早期，美国发现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当中有毒，狗会因食物中毒导致死亡。众所周知，狗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地位往往比人的地位还高，借着人类最好的朋友狗吃了从中国来的饲料生病死亡的现象，掀起了巨大的风波，有些人就借此要掀起一场反华的高潮。可不巧的是什么呢？中国出口美国和加拿大的牙膏产品又被查出来有什么毒物，叫什么二甘醇，听起来跟老白干似的哈。好嘛，你们的小朋友刷完牙不把牙膏吐出来往下咽，你们死了，你们还赖我们中国产品？我们那么多儿童天天用那种牙膏都没说过出过什么事儿，你们的教育水平也太低了吧，啊，想吃牙膏就喂他牙膏吃啊。话说回来了，这又证明了我们中国的牙膏又好又香，孩子刷过一次牙他就上瘾，老想刷牙，从小培养他们讲卫生的好习惯。现在又说我们的玩具产品有铅，大搞退货活动，你们居心何在？你以为你们有标准啊？我们中国人也有标准，那我今天就拿你的标准来量你自己的产品。但是在我们做出这种反击以前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格调先提上来。在中国制造的食品药物日益的受到国内外关注的节骨眼上，07年7月10日，中国国家食物和药品监督局局长郑某被正法了，枪毙了。好啊，原来是你啊！一只耗子坏了我们一锅的汤，贪污受贿，寻求私利，不把人民的生命与国法放在前头，你怎么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政府就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这一枪不但惊住了美国人和国际社会上的舆论，同时也表明了政府要铁腕打击食品药物违规行为的决心。这种做法在美国是绝对看不到的啊！提了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局长，什么什么官，啪一枪就给崩了，事儿就解决了。这不关别人事，就是因为他，所以美国的儿童和小狗狗受到了生命的威胁，枪声以后大快人心，郑某被正法了，又为人民除了一个害。那好了，中国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现在就把美国进口中国的食物放在桌面上，咱们拿放大镜来瞧一瞧，看一看，你用你们对我们衡量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你自己的食物是不是合格。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嘛，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法律是不留情的。所以中国政府在加强改进对食品药物安全检查的同时，也宣布了禁止进口部分外国产品，特别是美国产品，所以现在才演了这么一场戏。这不是从六月以来就开始查获了这4种不合格的美国运往中国的食品，而且还要求各地加强对美国输华食品的检验与检疫。质检总局称，从这些产品查出来有大肠杆菌、霉菌的计数， 和二氧化硫含量都超出了中国的卫生标准，所以当局要销毁货品或者是退货，以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其实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是能打听到在哪儿销毁这些货物的话，您能大发一笔。销毁猪脚鸡爪？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咱国内自己出产的肉食品就甭提猪蹄猪肝鸡鸭的爪子了，就是屁股上最好的那块大肉您拿出来验验，里边含这个含那个的，真凉的话能把您那仪器都给崩了，指针都能给你卷喽。可是人民埋怨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吃的问题上谁也骗不倒我们中国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那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实在不行咱多炖它两个小时啊，多加大葱多放大蒜，花椒大料和料酒您别省着，它就是含什么它也毒不死中国人。所以您要想销毁那些从美国来的肉品食物的话，您就往餐馆后门送吧，实在不行送几车到农贸市场，准剩不下。因为毛主席说过，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就是我们吃剩下来猪脚鸡爪的骨头，我们也得把它磨碎了变成狗食反销美国。各位听众，您说我在这不搭叉的说了这么多废话，这到底跟咱们要讲的主基督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您看这事儿啊非常明白，大美利坚合众国的科学医学公共卫生设备以及法治对食品的标准与指标控制，那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国家与世界各地相比那就算是最干净的一个地方了，苍蝇要是想找个下蛆的地方非常之难。可是你说中国政府为什么非要找他的食品进口的毛病呢？为什么要非跟他较劲挑他的茬呢？其他落后国家进口中国的东西我们就不管，什么非洲的南美的随便进，爱含什么含什么，凡是不给我找茬的我绝对不给你挑错。法律标准和规章制度都是什么呀？都是人定的，你有什么权利就说我们的东西不好啊？你们的狗死了啊，你赖我们中国的饲料，那我们中国的狗怎么不死啊？况且狗是应该吃那些东西的吗？狗就应该在街上自己找食物吃，吃人饭桌底下掉下去的剩渣。如果人死不了的话，狗就绝对能活。你们可好，你们把狗当成人养，当成孩子供着，他们降低了自己的抵抗力，他们吃了这种东西死了，你能赖我们吗？你说我们的牙膏有毒，牙膏它没毒能杀菌吗？你口腔里和牙上那么多细菌怎么死啊？你们这些外国孩子真是缺教养，不但吃牙膏，就连在地下跑的小火车玩具也往嘴里头塞，那出了问题你们还愣说我们中国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错误面前如果大家不互相包容，反而互相揭底互相指责的话，那咱们就卷起袖子来互相比划比划，谁怕谁啊？中国人民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呢，挑毛病谁不会？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大风大浪里过来的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想找矛盾还不容易？你是要敌我的还是要人民内部的？我们的斗争方向和斗争方法不能仅限于改正错误消除一切问题产品，我们更应该把别人的缺点别人的短处也都找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此来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没有脸再控告我们。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出口问题商品的国家，我们的理想是做到进出口问题商品合法化，只要大家都有利可图，谁也别指责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罪人对于罪孽最切实的一个写照。既然人人都有罪，就等于人人都没罪，因为没有没有罪的罪人。这也正是罪人们拒绝救主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罪人们在他身上找不出罪来。圣洁的神来到罪人当中，就像是光射到了黑暗里边，他完全的打破了罪人与罪人之间的默契与和谐，他一下子把罪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要把神的儿子铲除，把光挡住，自己仍旧活在黑暗当中，这样他的罪他自己也看不见。另外一种是得救的罪人，借着神的光，因着神儿子的圣洁，看到自己的罪孽与罪性，并愿意悔改，离弃黑暗，转向光明，跟从神的救恩，得到从神来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传讲的福音。可是这福音传起来它怎么那么难呢？最近有人说啊，美国的狗死了，可是救了中国的人，我们中国人命还不如美国的狗呢。 我们这些多年来饱受含毒食品和假药危害的人们，多少年的深渊与抗议全都石沉大海。如今美国狗死了，政府开始重视了，开始在中国为人伸冤了，枪毙了一个局长，所以我们要感谢美国的小狗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感谢的心的话，那我今天告诉你，神的儿子为你死了，你可以因着信他得救。他为你伸冤了，他为你战胜了一切掌死权的魔鬼。你今天信不信？你今天接受不接受？接受以后，你要不要感谢他呢？这世上的假药太多了，您别再受世界的骗了，赶快信主吧，这是人唯一的出路。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在我们节目里接受访问的是曾经在休斯顿住了好几年做乳癌研究的柳弟兄。
你刚才讲到说你是一个做科学的人，你也信耶稣，你也信上帝，你从前就这么看的吗？你以前在国内你就信主吗？
不是的，这个是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过程。
嗯，
你知道我们在国内的人都是受到的无神论的教育，
是
受到进化论的教育。
没错。
我也是一样，跟我是60年代生人，80年代大学生，也都是、
蛮典型的。
对，从来到美国以后呢，也是很长时间。当时我们来到美国94年到了休斯顿、好像也没有听到教会的动静。
你直接就到 MD Anderson 来做研究。
对对。
你待了多久之后才有人开始传福音给你？
我是94年98年，就是4年以后。
你4年之内啊，听众朋友听好啊，我们曾经有一位柳弟兄，他从94年到98年就在 Medical Center 在 MD Anderson 做事。4年之内居然没有人请他去教会或者传福音给他，我看这个人还看起来是蛮 nice 的嘛，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应该自我检讨一下？
我们当时去教会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嗯，
我们住在同一个院里头的一个apartment complex。
你那时候住在哪里？靠什么地方？
住在
没有帮你调。
住在 Brushwood and Starlink 那个教堂，
那个角角里有一大堆中国大院。
对，那里离上班的地方很近，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住在那里。在我们院当中呢，有一个小的游泳池，
嗯，
当时夏天的时候，
那里还有个小公园不是吗？
啊，有个小公园，对，没错。98年夏天的时候，我带我小孩去游泳，
是，
这时候有另一对的中国夫妻，
是，
带他的女儿也去游泳池
游泳。
这样我们就在岸边上坐着看我们小孩游泳，
就聊起来了，
就聊起来了。他们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当时、他们就问起过我们：“你们周末干什么呀？礼拜天干什么呀？”我们说：“没什么事情啊，就是买买菜啊、洗洗衣服，准备礼拜一上班好了。”
是。
他说：“你们去不去教会呀？”
嗯。
哎，我们说我们。不去教会，我们倒是听说过有摩门教的人到我们家里拜访过。
这样子啊、
摩门教还邀请我们去过摩门教的教会，我们确实去过一次。
你还去过一次？
去，也是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摩门教教会、但是我们去了一次，我记得是一次还是两次，我们再也没有去。
嗯，
好像觉得不是感兴趣。
嗯，
他说我们是在这里有一个中国人教会，你们想不想有兴趣跟我们去看一看？当时就答应了，因为我们是老乡，我们都是山东老乡。
这个老乡很重要。
很重要，对。
对。
我们见面的下一个礼拜天就跟他们去了。哪知道一去以后就发现那里非常的好，对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就很愿意去。
你觉得跟这个你从前去的那个教门的跟你的体会不太一样吗？
不太一样。摩门教给我的感觉，他们很愿意拉你去。但是去了以后看他们的仪式啊，整个的过程啊，感觉有点心里有点不是那么舒服，而且有点害怕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从哪来的那感觉。可是我去这个中国教会，首先见到了很多中国人。
是。
一下子觉得非常亲切。另外当时我们一去，他们就有一个叫爱华团体的一帮弟兄姊妹就把我们叫到那里去。当时 带我们去的那对夫妻，他们就
在
这个
团
契，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温暖，而且见到大家很多从大陆跟我们背景差不多的人在那里，
是 是，
对。
那至于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你还没太
当时说实在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你在国内从来没接触过？
从来没接触过。
真的？你们生长在什么地方？
我是老家在山东，大学在北京上的。我当时从家在天津，我到的美国。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也没认识基督徒，你也没碰过圣经，
对，
也没进过教会。
没有。当时我94年出来，后来我信主以后，很多人跟我讲，中国大陆有很多基督徒啊，
啊
有很多教会。
啊、你从来没见过。
我说我非常的 surprise，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印象。
是、啊，这个真的是听众朋友中间，如果是基督徒，真的需要好好的想一想。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常常在问一个从大陆出来的朋友，你有没有认识基督徒？答案常常是没有。你有没有亲戚朋友是信主的？没有。你有没有读过圣经？没有。你晓不晓得耶稣基督在传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就是这样子。
嗯，那真是感谢主，你在这边，你到了爱华团契，那你基本上开头是被这个团契，我们就稍微讲通俗一点的话，被他的气氛，被他的亲切所吸引，
对，
是不是？
对，没错。
嗯，这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我也觉得是。
对。
对，
因为尤其我们在海外，那你这个亲切往往跟你吃吃饭、唱唱歌，是吧？大家能够有一点话话家常的时间，孩子在一起玩，大家在一起聊聊。
对。
然后哪怕我听不懂呢，你要我跟你坐一下查查圣经，可以。
太对了，我当时也是这种情况。
嗯，
当时我觉得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就是有一对香港来的夫妻，他们是教会的长执会的成员。
是。
他们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就像你刚才讲，总是时不常的去他们家里玩呀、吃饭呐、然后唱唱歌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跟他们接触越来越多。
他让你觉得很亲切，
觉得非常非常亲切，
他给你很多的机会，慢慢认识他，
对，
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他很真诚的想跟你交朋友，
是
是
是。
那你大概去了多久之后，你才开始对于他们所查的经或者所谈的话产生兴趣？
我想大概是至少一年以后吧。
真的？一年以后，
对，
你太太跟你一起去？
一起去的，我们都是，我跟我太太都是一起去教会。
那他有没有比你稍微进入情况快一点？
他是那样说，当时，我想我们是2000年受的洗，
是
从98年到2000年，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他说他早就信了，他就在等我。所以
他没表态，
他没表态，说他一直在等我。
哦，你看人家可好，对吧？那你信他的话吗？
我信他的话。
你信他的话？
对，
哦，
他是这样的人，他好多事情是在等我，我知道。
他们的查经，他们的讨论开始吸引你注意的时候，你今天回头看，是从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哪一部分开始入手的？
我去教会，去团契。大概不长的时间以后，就是那对刚才给你讲到的那对辅导员，他在当时那个教会里教主日学，
哦，
他就鼓励我们去听主日学。我当时就正经，因为我不了解，但是我内心里我非常想了解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是，
所以我就去参加主日学。
嗯，
我前前后后参加了很多次的主日学，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
是吧？那你挺用功啊。
我把当时他那里主日学又因为那个教会的人很多，他们有各种的主日学班，比如说有新约纵览、旧约纵览。
你去上的是什么？
我可能上的最多的是新约纵览跟旧约纵览。我每一次大概至少上了2期这样的班。就是每一个新约纵览我上2个学期，旧约纵览我也上大概1个半学期。
呵，那挺不错。但你是从一种知识性的了解，想去知道圣经到底搞什么。
对，开始绝对是从知识性的角度，就想知道圣经在讲什么。
那后来呢？
后来我知道我信主以后，我在考虑我这个过程呢，我有两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非常
关键性的。
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为人都是有罪的，
是
罪性，
是
这一点当时我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人确实生来就是有罪的，
是
我觉得人的毛病太多，人本身的局限性，人的我刚才讲我做科学，我非常相信有神呐、和人的渺小，因为我越做科研我就知道
太奥妙了，
太奥妙，这个人体现象太奥妙，那不是任何的一个机器可以比拟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做科研做的越多越深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的越多，就是我需要
相对的人的渺小有限性，
对，
越清楚，
对，所以说就跟我当时的自己内心当中认为人是有罪的这点很一致，
是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等于是，
对，就是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人本身没有能力去解决，想靠自己本身的能力去解决，
是
这个听起来不太可能的事情，我有很多的毛病，我自己也知道，我想我自己克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你从前在国内学的也就是这类的东西，你从前没有从这些角度去想过？
没有，没有从圣经的角度去想，没有，可以说这个观念只是我内心这样自己这样认为的，根本不知道圣经还讲得这么清楚吧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说实在是我去98年去教会一直到很长时间以来才觉知信主的一个障碍，
一个障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去了解基督教，想去参加主日学的一个动力。
是，但到最后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是有神？
这个是说起来有一个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就是爱华团契有一次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他们请到了一个，当时在我们贝勒医学院，就是我们单位隔壁的贝勒医学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
是，
他是一个心脏科的教授，
是，
非常有成就啊、
他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是好像是从香港来的，
是
做了一次见证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
是他说了些什么呢？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人不应该太傲气，应该 humble，
应该
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这个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认为他是非常棒的人，信主之前，
是
你想他是个女的，但是到了美国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贝勒医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医学院，很有成就，做了教授，同时是外科，
那不容易，
外科大夫做手术，
是是是，
他说他做了无数的手术治疗病人，你想心脏外科有很多很多病人面临死亡的危险，
他能把
他从手术台上把病人救回来，
是
他非常有成就，他也非常的骄傲，当然他也非常有名，
是
当时就傲得不得了，哪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他按他的原话就是神给他一个教训，什么样的教训呢？听起来非常的，我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的有点sad， 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他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你猜得的是什么病？
什么病？
先天性心脏病。
哦，真的？
是真的，他自己当时他这个信息对我们爱华团契的人触动非常大，他说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他认为是神给他的一个教训，当时我们没有理解那么深刻，但是我们确实他讲的信息就是说他面临他的儿子得先天性心脏病，他作为一个那么成就的外科大夫，
他却没办法救，
又是孩子的母亲，他没有法救他，他说我可以通过我的手术刀救活那么多的病人，但是我面临我自己的孩子我就束手无策，
是
他当时就非常的绝望，他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是神把他唤醒，他认为这个我们应该谦卑下来，
是
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是万有的，
他是主宰，
主宰作为人，你再有能耐，到你困难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本身的问题。你可以，也许你可以利用你的技能解决一部分别人的问题，
或许能够改善一点。
对，但是你对你自己的问题，你就是解决不了。
是。
他讲的这个信息，最后他就问，有谁愿意信主？有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救主的时候？我就举手，跟我我太太她也举手，我们并没有事先商量好。
是。
当时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觉知？
对，
那天晚上13个人。
哎呦，感谢主！
我们团契那次，那次人非常的齐，13位弟兄姐妹抉择信主。
嗯，
所以那是对我生命的一个转变，
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从那时起，我就认为确实有一位神，他在掌管的一切。
那这个你这个。从那时起你就认为确实有一个神，你是从这个大夫他这个故事他所说的东西推理推出来的呢，还是怎么样？
不是，也不是推，
也不
是推理推出来的。
嗯，
当然我们认为还是。
总之就在那天晚上，在这个聚会里面，神对你真实了。
对，这个我想啊、与我参加主日学的那么长的时间，参加教会的崇拜呀、啊、查经啊、
嗯嗯，
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对，
再加上那天晚上这位姊妹的见证，
是
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今天听众朋友他常常就说，他说我想信，我愿意信，我信不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往往可能您对于神的认识太有限了，你把它当成一个观念，你觉得。之所以信不来，你就是这个观念转不过弯来。
对，
你又不能勉强自己转，你又必须很诚实的说，我真的还是没有信。那因为它对你是一个空的观念嘛。但是我们所在传的，之所以圣经这么重要，新约旧约这么重要，因为神不只是一个天上的神，是一个躲在云后面的老天爷，他确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尤其是一直到耶稣基督，他在人间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从这些的事情再加上他的创造以及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你能够很丰富的认识这位神。
对，
所以当我们开始转变过来，对神的存在不再怀疑的时候，实在往往是你对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以及他的自我启示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认识。
是，
认识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否认他的存在了。
对，
是不是？
是的。
嗯，
我也是这么想。比如说再回到我这个工作本身，
是
啊、了解我的人他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工作起来我是非常的投入、
嗯、
我
废寝忘食
夸奖，但是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我说我非常投入，我是说我对我的工作非常热爱。有的人不知道，可是在美国待时间长的人都知道，像我们做所谓的科学家，就是做科学研究的，
嗯嗯，
不是像别人说的挣钱多呀，或者是那么有名气啊，这都不是。我就是觉得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兴趣，对这个生命现象，我就想去了解，
是
它为什么会这个细胞会这样的变化？
是
正常细胞怎么回事？癌症细胞怎么回事？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是有点好奇心，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好奇，我觉得神
是什么？
神的创造有它的美妙的地方，
是
神。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这个人造人的其中有一项目的，但是我不说他唯一的目的啊，
是
他要管理这个世界，
是管理就是一点
神创造了万有，创造这种新生命现象，
对
创造我们人，要求我们人去了解这个生命现象，
一点都不错，
他给我们智慧就需要我们去了解这个生命现象。
那这个生命现象就是不但你能够了解，而且既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是能够欣赏，能够对他有兴趣的。
对，
所以你会讲那个投入这个话其实是很准确的，
所以我就非常的投入，我就想知道
对了拍子一样
神他为什么这么造的，
对
我就想去了解他的
机制是什么，
他怎么那机制，
如果他出了问题你可以怎么修理，
对对
吧，
对，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 motivation。 我现在在做
科研工作，这也实在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科技有一定的发达啊，尤其是讲到医学啊自然科学这方面在做这方面工作的人，你尤其认识主之后，你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怎么讲，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一点都不枯燥。我跟很多人都讲过，所以不管是跟我的上面的老板，还是跟我底下的雇员，我都说我干这么多年的科研工作，我还没有一天烦过，
真的，
我就是每天我都高高兴兴的去上班。高高兴兴的回家来，而且我会有时候会经常回家的路上，或者甚至睡觉做梦都会想到我的科研工作。
尤其你信主之后，你也觉得主很喜悦你这样做。
我相信是，我相信是。
他在你身上成了一个托付，
对，
必须把这里面的奥妙研究出来，
对，
能够真的对其他的人有帮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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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怎么讲啊？你觉得上帝在你旁边，尽管他没有把一切的答案写给你。 可以知道这里边是有原则的，
对，
这绝对不是乱来的，
没错，
肯定是有道理的，
肯定是有道理的。细胞，正常细胞为什么会这样？哎，为什么变成癌细胞？它都有它的规律在这里边。
对，
我们作为这个人呢，既有这个责任去了解这个规律。
对，
而这个规律不是瞎来的，它是有一个比我们高得多的智能，也是我们的上帝创造的这种规律。我们有责任把它这个规律造出来。
然后他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去管理。
是。
一切的活物，一切的生命现象，我们可以尽管去研究。
是。
是不是？
对，我说这个话呢，但是我不想就是有一点大家误解我好像我多么有成就，多么能干，多么的有名气，在这个科学领域。这不是我已经提到过，这不是我的本来目的。
是。
我相信我这么做的这种态度是神喜悦的。
是。
我并不认为我做的多么的好，多么的有成就，从这方面来得到神的喜悦。我相信这不是。目的也不是，我确实从我内心讲非常诚实的说，这也不是我的目的。在我工作当中也遇到很多的 struggle， 也遇到很多的困难。
对，
比如说我做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实验经常
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一代的尝试的，
不出结果，或者结果跟我想的不一样的
时候，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可以说太多的情况。
是，
比如说即使你有了结果，比如说你写文章要发表，投稿出去以后人家不要又打回来，你面临的要投新的，再怎么改，
再
怎么补充的实验，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但是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当然会有一阵不高兴，可是很快我就会从这种不高兴以后就会恢复过来。我觉得这个不要紧，这个更是加强我想把这个工作做好的一种另一份动力。所以我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讲的话，真的没有烦过我现在的工作。
那您从这个尤其像癌细胞的这个机制啊，它种种的现象，我相信这个我们也没有试着要在节目里面讲太多，因为它太专有，牵涉到太多太多的东西。
是是，
对。但您大致的理解，您觉得这个跟圣经里所说人是罪人有没有平行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你觉得与我们的罪性有没有关系？是这样的问题吗？
也不完全是啊。圣经里面当然是这样讲，他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死就做了王。那当然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神起初创造的亚当是完美的，
对，
并且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一个字好像是在他的计划里面说是要人死掉，就是单指着人的肉身而言，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再生系统、更新的作用、新陈代谢，一切的东西是这样的奥秘，有条不紊，它应该是可以无限期的运作下去。人的身体后来会不听话，
对
啊，有很多很多地方会产生失控，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癌细胞，是不是？
对，
罪是始造因者，是因为这个东西才发动了这样一个情况。
对，
但是我们现在讲人会犯罪，人是一个罪人，
是
这个罪人，这个罪在我们身体里边，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角色，你觉得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乳癌啊这些癌症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应该说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想从两方面来说，首先从环境的角度来说，
是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工业发展啊，
是
很非常的快，也非常的先进，很多东西，
对，
但是同时也对环境破坏非常的严重，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预期它对环境的破坏是什
么。对 对,
对，
但是即使无法预期，但是你会在多少年以后看到它的
结果，可能已经太晚了，
可能已经太晚了。对，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生病从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像癌症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环境的破坏，
是
污染，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癌症，
没错，
肺癌环境的影响是相当，污染对肺癌是非常有关系的。比如说抽烟、吸烟。
抽烟那当然，对，
吸烟
这个是
一个最大的一个引起肺癌的一个病因，
是
这个是定论的，所有的科研研究做了无数的科研，
做了定论了，
已经定论吸烟导致肺癌，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
最新导致癌症的一个表现，
是
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当然我可以举出很多别的例子。
嗯嗯嗯。
如果再从人本身这个角度，人作为一个罪人能不能导致疾病呢？
嗯嗯。
我相信我再给你举出一个例子来，你会不会有任何意义？
是。
比如说艾滋病。
没错。
艾滋病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得艾滋病最多呢？同性恋者。
是。那这显然是跟他们的行为有关系的。
同性恋是非常违背圣经教导的，我们作为基督徒非常反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嗯，
但是确实从医学角度发现，同性恋引起艾滋病那是第一号的，
是没错
原因。
是，
所以我想从这两方面你就可以理解，
对
人犯罪可以导致什么样的恶果。
那没错，讲到环境，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一个大家在讨论的新闻，就是现在洗手的这种肥皂啊，都是有这种抗菌素在里面。
对对。
那这个东西你想想看，每天它流多少到我们的水沟，流多少到我们的环境里面去，到底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对，这个像这种比较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
嗯，
也没有多少真正的科研数据在说明这样的事情。
是，
但是我相信也还是有影响，在多少年以后。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文明这样的热闹，是不是？
是。
有多少的东西在不断的发生？空气里面不知道一天到晚进来多少东西，我们的食品里面也不知道掺了多少什么样的宝贝。
是。
就我们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把它搞得清楚。
没有。
对不对？但基本上，我们人在飞快的越来越失控的离开神。
啊，
像滚雪球一样。
我相信是这样。
是不是？
对对。
起初神所造的一个完美的环境，亚当离开他，他的儿子再离开，第三代第四代就离那个原来的标准越来越远了。
是。
现在我们根本就否定有一个本来完美的标准，根本否定有一位创造的神，我们根本不往这方面去寻求，我们反而往反方向去拼命的跑。那这样子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会看见各样的癌症在我们的眼前就这样出来，还有各样的怪病更不用讲了，可以想象我们小的时候这种明天会更好，人定胜天的这种思想是多么的荒谬。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您做的这方面的科研，可不可以就从一个做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现在是不是非常非常鼓励到了一定年纪的妇女要每年去照这个乳房摄影？
是，在美国她40岁以上的妇女每年应该至少做一次，
至少要做一次的，
做一次这个乳房的这个造影的这个检测。
是。那如果万一不幸你被诊断有了乳癌，是不是等于你被判了死刑？
不能这么讲，这个是
不能这么讲，
绝对不能这么讲。这个 是那我从做科研的角度来说，我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给你这方面。
是，
乳腺癌说实在，在所有的癌症当中，可以说是相对治愈率相当相当高的一种癌症。
哦。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科研的贡献，对全世界它的科研成果的贡献，它
有
一个贡献。
嗯。
他们国家投了很大的钱、财力跟人力来做这方面科研。
嗯。
比如说，如果一个妇女得乳腺癌，在早期诊断、早期发现，
是
这个有非常好的手术治疗，
嗯，
非常好的化学疗法，
嗯，
就可以根治，像好人一样继续活下去。
嗯，现在也有蛮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很多，这个太多这样的例子。
哦，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要定期去做早期检查，就是这个乳腺的这个放射，这个不是这个照影的检查的一个，
嗯，
绝对有利的一方面。但是其实我想说的，从基督徒的角度，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主的照管。
嗯，
啊，这疾病呢来了也不那么可怕，
是，
啊，神他都可以把我们创造出来，也可以有给我们永生。
哦，那是真是
给我们永生，
他随己意行事。
对，
对，
也许你得病有他的旨意在里头，你也不知道的，对吧？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你仍然应该对主有信心，对将来有盼望。
对，
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盼望是我们的天家的一个跟主见面的那一天。
嗯，
所以不管是得癌症因为别的原因跟主见面，都是我相信都应该有这样的盼望。嗯，你就不会那样的恐惧。
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 cancer 这个癌症的东西实在还有很多的神秘性在里边。
是，
对不对？
对，
你一个心情的平安， 你的把握，你的信心，对你绝对是有帮助。
对，这个是肯定。
更不要说，就像您刚才讲的，神不但是神，而且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不但能够治你的乳腺癌，他连死亡都已经替你治好了。
对
对
对，这个
因此要他把你的癌症治好啊，不管是借着医生的手，或者他自己像行神迹一样把你治好，这绝对是一个可能的事情，
绝对可能的。
即或不然，他已经把你的死亡治好了，是不是？
对对，
你应该仍然是勇敢的面对明天，继续活下去。
是，
该治病的治病，该吃药的吃药，该照相的照相。
没错，
是不是？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
不用谈癌色变，
不用，绝对不用。那癌症，确实有很多癌症可以根治的，这个是可以。
是，
对，
是，
对。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高兴柳弟兄今天能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但是我相信他在我们节目里面对听众朋友说的话，对很多的，也就是妇女同胞还有他的家人，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聊聊天。
好的，那咱们将有机会再在节目里面见面。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